那现在我们进入第五点，就是健康的教会应当是产生火热的祷告跟传福音的事工的这样的教会。就是一间教会它如果健康的话，它在那个祷告上一定是迫切的，另外在传福音就是宣教的事工上呢，它一定是充满热忱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牧者的呢，就去唤醒我们教会的信徒，在这两个方面让我们回到古道，就是回到之前的传统里面。感谢主。那首先我们谈第一点，就是祷告。一间健康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道被正确的传讲的这个基础上，但是神的道正确的被传讲呢，往往跟我们那个同心的祷告、热切的祷告呢，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复兴的讲台，就应该去推动复兴的祷告，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看到初代的教会，使徒们专注于两个方面的事工，一个就是祈祷，一个就是传道。所以那些使徒他们是祷告的人，他们又是对福音迫切的人，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初代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祷告上我们自己要是一个勇士，我们在传福音上我们是一个充满热忱的情怀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才能够去影响我们的信徒呢，跟我们一同去建立基督的教会，去在传福音跟祷告上都显得格外的热切。这些的使徒们，他们在祈祷跟传道的生涯当中呢，不但自己的生命被更新成熟，而且他们也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群，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宣教。使徒时期的教会，耶稣的门徒们把福音传出去之后呢，他们的信徒也跟他们一样带着福音的热忱，向周围的人群呢开展了宣教的施工，所以那个福音自然的呢就在使徒时期呢被展开了。那今天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同心合意的，我们有那一个热切持久的祷告，我们的教会呢也应当是像使徒时期一样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圣灵充满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的灵恩的现象，那个外显的一些东西，其实充满更是圣灵占有了我们，我们只随着圣灵走，就像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圣灵行传一样的道理了。你看到使徒时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它是由于他们门徒们在祷告等候主，然后圣灵降临，彼得就开始起来见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就开始了。那一天五旬节就有多少人信主啊？多少人？3000是吧？门徒增添了3000，然后所罗门廊下又增添了4000，所以那个是大型的布道会啊，是几乎听的人都信主的那种情况，特别让我们感觉到振奋。但是这个教会其实是在门徒等候祷告了10天，圣灵降临浇灌的时候才带来的一个教会诞生的这个情形。然后使徒们他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祷告的秘诀，所以他们在祷告当中去行事，去带来教会的继续不断的成长。他们在祷告当中开始选立使徒的候选人，当然也通过摇签啊，但他们也更通过祷告。接着呢，甚至在他们发生被逼迫的时候，遭到犹太教的恐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祷告，聚在一起祷告，求主赐胆量，求主赐医病的大能。他们的祷告甚至震动了天地，地都被震动了，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也是在祷告当中安立了7个执事，因为太多的那个人乏木公用，然后有一些寡妇孩子呢就被忽略了，因为当时他们只记男丁20岁开外的妇女，当时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所以就容易被忽略，又因为他们是寡妇没有了家庭，所以就被忽略了。然后就经过祷告安立了7个执事，甚至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全教会的人呢 就聚在一起，迫切的为他祷告。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祷告似乎跟他们犯一样的错误，我们祷告有时候信心不是那么充足。比方说彼得关在四层监牢里面，带了木狗，上了锁链，那第二天可能就要斩首，结果信徒们就迫切祷告，我们不能没有这个使徒啊，我们要求主来释放他，保守他。可是没想到彼得敲门的时候，已经被神差派天使把他从睡梦中敲醒，然后叫他从四层监牢当中出来，的手链脚镣全都脱落了。那可是来到教会这里敲门的时候，他们又派犹太人派一些姊妹把风，看有没有犹太人来。结果一听到敲门声呢，那个姐妹从门缝里一看是彼得，哇，她就赶快往回跑，告诉那些祷告的人，她说我看到彼得了。他们信吗？哇，没信啊，祷告了还没信啊。但是他们祷告是迫切的，只是他们觉得太超乎寻常了，彼得竟然能释放出来，他们都不敢相信了。当然最后看到正是彼得的时候呢，他们就得了极大的安慰。所以在迫切的祷告当中，真的成就了当时的使徒们他们的手不能成就的事情。然后一个差会，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差会其实是在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感动他们的心，然后他们就差派了巴拉巴跟保罗他们两个去做宣教的使徒，开展了对外邦宣教的事工。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去到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是借着祷告为各地的教会呢设立长老，甚至他们在宣教的合场当中遇到了逼迫，被关在监牢当中，他们虽然在半夜还是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神又施行神迹有地震发生，他们的手链脚镣全都震落，监门大开然后带领了禁足的全家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祷告的历史，是一个在祷告之后圣灵工作的一个行程的展开。保罗跟弟兄姊妹分别的时候，他们甚至在海边毫无顾忌的跪下来抱在一起痛哭今天我们有时候好像祷告都不敢做了那种感觉。当然犹太人他们是一个祷告的民族，那他们没有我们介意，我们有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到餐厅都不太敢做祷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对祷告非常冷淡了，真的然后你再看到除了他们有这些的集体的祷告之外，其实他们也有个人的祷告。你像那个哥尼流或者是彼得呢，他们都是在祷告中见到异象的，个人的祷告中见到异象的他们也去守当时的犹太教的祷告生活，像约翰跟彼得他们去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在门口发生了神迹这些事情。那由此可见，教会的生活呢是基督徒跟教会在成长当中不可少的，这个就是祷告有人称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教会复兴必须是由于大家同心合意的迫切的持久的祷告开始的。初期教会如此，今天的教会呢也是如此，而且历史当中那些对教会复兴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分析说对于那些没有经过祷告而带来的复兴是保持缄默的。前面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讲到，教会的复兴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的一个复兴的运动，但同时在这个话语的复兴之前呢，一定有一个持久迫切的祷告运动。如果没有经过祷告而有的复兴，那是保持缄默的。所以祷告应当是我们要重视的事情。刘富里牧师他说过，他说祷告是神的子民在准备教会尊长，祷告就是神的子民在准备教会尊长。他说多数教会不尊长呢，是因为这个教会不肯祷告个够就是他祷告上没下够功夫。所以今天我们谈教会尊长的时候，谈教会健康发展的时候，其实祷告我觉得是真的不能忽略的环节，这个非常的重要。可是往往我们信主太久了，就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我们常常说基要真理，就是说那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可是慢慢我们在信主一段时间把它忽略了，根基都忽略了， 这个是不好的现象。祷告是很简单的事情，但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容许我们忽略的事情。就像我们有赞美诗上面写到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呢没有能力。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牧者的能够去推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共同来面临这一场祷告就赢不祷告就输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是在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经历复兴的一个尾声的时期。中国教会经历过20年代的复兴跟70年代的复兴，70年代的复兴呢延续到90年代末，差不多就慢慢的那个浪潮就过去了。所以在那个教会复兴的时候，我真的看得见教会是祷告的教会。那个时候我自己所在的那一间教会呢，就是每天晚上都有祷告聚会。今天我在看他们祷告会的时候呢，我很痛心，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谈话啦，在拉家常嘛，那个时候一来到就跪在地上祷告，一跪就一个半小时不起来，是这种情况，祷告得很迫切。然后我记得我们教会那个祷告持续了半年多之后呢，神的手就在教会里面施展他的大能的作为。那个时候教会就经历到一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我们教会是在2个月里面增加了200多的会友，2个月里面增加200多的会友。最初的时候其实我家里的那个教会只是10多个老奶奶他们聚在一起的，他们之前是去到其他的教会，他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小组。然后我爸爸生病得了那个胃窦癌之后呢，我妈妈就劝他信主，他不愿意，他是共产党员。然后在他动手术的时候已经跟神有个承诺，以前他逼迫我妈妈，最后他就跟神的承诺是，如果我妻子信的耶稣，你真的是神，你就让我这个手术平平安安，只要我平平安安，我回来以后不逼迫他，帮助他，他这样说的。结果那个手术真的是很平安。然后我妈妈跟他说，我们家好不好给我们做聚会的地方，因为当时我们前面是一个3间的小的房子，后面有楼房，就是你们可能都去过我家都知道的那个现在的那个楼房。那然后呢，我爸爸就想到了他对神的承诺，他就说，那你们可以在我家里聚会，只不过呢，要搞就搞正规的哈、啊，就是不要你们那十几个老人家在那里唱啊、读圣经啊，但是那个不行，你一定要请传道人来搞，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像真的教会一样的来搞。我爸可能讲面子啊，这样子。因为当时我妈妈在那个小组里面呢，祷告会的点里面呢，是一个老人家的住的棚，茅棚啊，已经漏雨了，是差不多危房了，所以我妈妈就建议说会不会搬到我家里，我爸爸最后就同意了。同意了差不多3个月他不去教堂里面聚会的他是在外面转圈子的，他就听这个传道人到底在讲什么啊。我记得我岳父那个时候就去到我们当中做传道人，他呢就在讲什么叫癌呀、癌症啊，他说那个癌呢就是听到福音还不信，那叫癌，就是癌嘛，我那个发音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老家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爸爸就又在看自己吃的那个药是抗肿瘤抗癌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癌症，然后看到的时候里面就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癌，或者会不会发展成癌，他开始有这个担心。有一次呢，他就被我的一个婶婶逼着他拉他进教会聚会，那天是祷告会，一下子把他按跪在地上。就那一次呢，他撕破面子了，他说反正我都跪在神面前了，那么多人看见了，他说以后呢就去吧。所以3个多月之后呢他才去教会的，然后大半年之后呢受洗，在受洗的时候他经历神迹，那个神迹就是从水里上来，他感觉身体轻松多了，因为他之前常常出虚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头晕，但是受洗之后呢，他真的感觉到不再出虚汗，头不再晕了，所以他就开始追求神了，开始读圣经了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跟神看到那个西西家生了疮之后呢，向神祷告哭泣，神给了他15年的寿数，所以他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15年我都满足了我要再活15年的话呢，我就非常感恩他就这样子。所以现在他中风，大家也纪念他，求神怜悯。那 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你以前跟神说15年，已经20年了。我说神接你去，你也要坦然的面对了。这个地上你现在受苦，受苦怎么办呢？地上本来就是苦难与人类共存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免不了苦难。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心中要有基督的平安，因为基督胜过了这个世界。我说你现在是这个状态，可是有一天去到天家，你绝对不是这个状态。神那一天亲自擦干你的眼泪，安慰你的伤心。你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到那一天你就自然明白了。而且你这个情况其实叫你更盼望天家。其实地上的日子多么的苦啊，多么的难过啊，可是到了基督那里，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我跟他说，爸爸，其实不要灰心，你是有福气的，因为基督拣选了你，而且通过你拣选了我们全家。讲到这个，其实我是在讲我们教会，因着我爸爸信主，他的病开始恢复之后呢，他是那个地区比较好人缘的一个人，然后很多有病的人都尝试着来教会，神的手就很奇妙，真的医治他们。我见过的现象是，每一个到教会来3个礼拜以后，没有不说自己病得医治的，太奇妙了。不一定是借着按手，但是奇妙到那个地步，所以呢，教会的人数就增长了特别多。那个3家的小房子已经满了之后呢，我们就请了一批的基督徒的建筑工，他们来建那个房子，白天在盖教堂，就是把那个墙拆了往后面扩，晚上呢在露天里面挂着电灯啊，拿着那个喇叭，不是现在的这么好的音响设备，那个喇叭就是卖老鼠药的那种，唱诗赞美布道讲见证。哇，他们在那里晚上就开布道会，我们大概盖了10多天，然后那个围观的人太多了，我们村里面啊，就是那个生产队里面呢，每一家每一户在那个阶段没有一家不信主的，但是最后有些人因着神迹信主，信仰是不稳固的，还是离开了。那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多的人加进教会了。我们半个月之后呢，房子盖好了，然后那个教会又已经满了，满了我们在等待啊，因为增加了差不多100多的会友，不能那么快又要建房嘛，就等了多一个月。刚刚一个月到了之后，我们又叫那个建筑工来把那个墙前面这边拆了，往那边建。所以你们最初去过我们教会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的教堂是趴在地上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有300-400人在里面聚会。那个时候跟上次一样，白天拆建，晚上开布道会。当他们把房子建好之后又满了，所以2个月增加了200多的会友。我真的看见这个是祷告带来的复兴，他们真的就是割麦子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坚持祷告会，他们爱主爱到这样的程度啊，感谢主。所以祷告是带来教会的复兴。有一位传道人叫穆迪，他讲到很有能力有恩高，但是有一个事情啊，是别的教会不常有的，就是每一次他讲到的时候，总有70个人在地下室为他祷告。所以他的教会是排成班的，每逢讲道的时候总有70个人在下面祷告，上面有人在听到，下面有人在祷告，所以非常大的复兴。韩国教会之所以兴旺呢，就是因为韩国有祷告山，温州教会也有祷告山。这一次我听温州的弟兄说，他们不止一个祷告山了，他们各个片区都有自己的祷告山，他们什么柳东啊柳西啊都有，哇，每个片区都有他们的祷告山，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那个现象，感谢主。所以一个教会兴旺的地区呢，一定是在祷告上不松懈的地区。你看到你教会荒凉，从你教会的祷告会就看得出来了。你教会的祷告会人数越少，你的教会的光景越不好，明白吗？这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恢复到那个祷告的生活当中。20年代宋尚杰被兴起来的时候，其实在他被兴起来之前，在信化就有20几个妇女，他们祷告了20几年，然后神赐给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宝贝，就是宋尚杰博士，他出来了，成为中国教会的奉信家，走遍了中国大地，甚至海外的华人的圈子，带来了当时的大复兴的运动。所以这个人是祷告兴起来的。像今天那个唐崇荣， 可以说是21世纪的布道王子哈。但是他说他呢是在他妈妈的祷告里面被神兴起来的。他的妈妈有7个儿子，不知道是一个女儿还是怎么样。那他妈妈在唐中宗2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丈夫，一个寡妇带7、8个孩子，但是每天呢早上他都用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参加教会的晨祷会。我们想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么忙碌带那么多的孩子，怎么还要参加那么长时间的祷告会呢？因为他的妈妈有一个负担，就是要为中国教会求神兴起工人，看到教会的荒凉，不断的流泪在祷告。然后奇妙的就是他的儿子当中被神一个一个的兴起来。他妈妈说到第6个兴起来之后，他说神啊，我不祷告了，我要停，因为我再祷告下去，我的7个儿子全都被兴起做传道人，那结果怎么办？我谁给我养老啊？这样子。所以中国教会真是亏欠传道人啊，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到传道人的家里面的养老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时代不同了，我期望我们要好好的看待教会的传道人，我们鼓励我们的信徒，要他们真的了解到他们供给给信徒属灵的粮食，信徒就应该供给给他肉体需要的那些东西。所以求主帮助。那我们看到这些人被兴起来，其实都是跟祷告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面对着的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就是祷告就能带来复兴，不祷告就自然的会衰微的这个情况。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挑战我们的牧者推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谈到的就是关于那个宣教的问题。宣教的热忱，这个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标志。使徒时代的教会是由那个使徒到信徒，他们都是勇敢的为基督做见证，他们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而不退缩。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呢是把那个布道放在第一位的，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说他复活了，他果真复活了，见面的时候就在讲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把那个宣教看作是他们的最大的使命，其实真是最大的使命，耶稣给了我们就是这个大使命。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把宣教看作第一位，而且把他们最宝贵的使徒拆出去做宣教的施工，好像拆那个彼得约翰或者安提阿拆那个保罗跟巴拉巴一样，都是他们最宝贵的人才拆出去。今天我们在做宣教的施工，我们教会不能停步的，真的，外面的合场很大，很多需要。今年我在外面侍奉的团队遇到一些的逼迫，然后有的牧者就鼓励我，会不会暂时避一避，我们会不会回到家乡的团契来侍奉。但是我自己的领受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开拓了教会，牧人没有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这个是不太好的。所以我知道我的教会被他们注意，但是呢还没至于要解散的地步。所以呢我就想在外面可能神给我开其他的侍奉的路，之前的工作可能做不了，但是还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所以我就说家里没有我，家里照样的运作，因为家里有我们在座的各位。那外面呢，如果有一些施工神托付给我，我要不去承担不去做，那个工作就没法进展。所以我就继续的祷告求神带领前面的道路。其实现在我是一个凭信心在往前行的人，就是说之前有一个机构嘛，现在机构已经无法开展施工，那暂时呢就是等待着自己去往前面开拓。所以我跟我的教会说，我说我现在不拿你们的工资，因为我已经承诺过2年之内不会拿的，因为刚刚起步很艰难，其实纵然拿现在也没有够我生活开支的需要，但是我相信神有预备，很可能有其他的施工要去开展，所以请大家多一点为我祷告，我说不定去开拓那个商人团契的施工，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他们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神给我这个机会，说不定去带那些商人好好在道理上归正，然后让他们为主的福音去发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托付。所以求神帮助，也请你们祷告纪念。那其实那个初期的教会他们派出去的都是优秀的领袖。今天我们看到外面的合场其实很大，我们真的要 做好那个拆派的施工。比方说我这次去天津，其实是我们老家的教会，原因就是没有牧者，现在他们在温州的团队里面呢，期望他们的帮助，所以这次跟他们也在一起谈话这样子啊。那之前我给他们介绍过一个神学生，实习的神学生，要准备做他们的全职传道人，可是最后呢，那个神学生的家里面也发生了妈妈生病的现象，他又回去了。其实他们是没有牧者的，各地的教会太多的需要了。像我在外面有很多的那个企业里面、工厂里面，常常发出邀请，叫我给他们找一些厂牧的，就是传道人可以牧养他们工厂的福音事工。比方说我在前两个月参加一个1800多人的一个工厂的布道会，比我们这个还大，一个教堂空在那里，一直没有用过，找不到传道人去做福音工作，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个宣教的差派的需要。感谢主。在这个宣教施工当中，甚至斯蒂凡为此殉道了，雅各也受到了迫害，保罗甚至成为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自己说他是蒙召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执事啊，就是服侍这个事工的。那保罗也说他不以福音为耻，甚至他对着福音的态度，他说自己是如同欠债般的迫切，好像欠了别人钱一样，一定要偿还。他一定要把那个福音带到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甚至保罗说他不以性命为念。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要相信这个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成员要有的心态，要不断的宣扬福音，宣扬这个基督的救赎啊！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拯救这个黑暗的时代，把其中属于神的百姓用福音的恩召把他们呼召回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也是主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留下来的大使命。感谢主。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牧会当中，我们就需要开展每日的晨更的祷告聚会啊，或者是起码一周一次的迫切的祷告会。那另外我们也可能有的时候像以前一样鼓励我们的信徒去禁食祷告啊，可以鼓励他们有禁食祷告日，甚至每个星期有一个禁食祷告日，也可能性你一个月开一次的通宵祷告会。我们以前有连锁祷告，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上不热切了。所以以前我们连锁祷告可能是一个月的，我记得我们牧区开过一个月的连锁祷告会，哇，那个有的是在半夜要起来去教会祷告啊，一个月没停息过，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啊。所以可能性我们有时候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真的要更迫切的来祷告。而且我们在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呢，也要推动家庭祷告会的建立，就是家庭祭坛的建立，让我们的信徒成员的家就是祷告的地方，你督促他们，监督他们，提醒他们，要他们过祷告的生活。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会众发动一个全体的布道宣教的事工。我们开展了一个布道跟宣教的课程训练，发起个人布道、小组布道，或者是开展大型的布道会，这个都是叫我们全体信徒要一起去策划，一起去围着祷告，一起去推动，一起把这些事工做起来。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我们可能去带着信徒发福音单张，或者是到公园、到街头去做个人的布道，到小区里面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组织一些在布道上有心的人，那我们带他们去做一些短宣，短期的去到一个福音未及的地方，跟他们那些人传福音。那这个甚至我们也可以带他们跟别的教会在传福音施工上做得比较好的，让他们去观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的热忱就越来越增加了。所以期望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承担神的使命，不要就是只是安于现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往前的进展。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感谢主。我们 继续来分享关于健康教会的第六个元素，就是推动全体信徒的读经与灵修。推动全体信徒的读经与灵修，这也是一个运动，这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看读经，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在这一本的书里面呢，启示了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可以说它是神给他儿女的家书，交代了我们在他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可以说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总说明书。我们人拿一个东西来用的时候，买一个电子产品的时候，都会要看说明书，因为我们怕把它搞坏了。可是由于我们没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就操作我们的人生，许多人生被他们操作坏了，秩序混乱了，有的人酗酒，有的人染上了毒品，有的人呢有婚外情，就是因为他没照着这个话语去做，所以他的人生被搞砸了。那圣经既然对于我们来讲如此的重要，蕴藏着属灵的真理，而且也标示着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把它作为我们信仰跟生活的依归，来发掘圣经里面的财富。对于我们来讲，最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圣灵跟圣经。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之后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属灵的资产。因为圣经耶稣也引用生命记里面的经文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抵挡魔鬼。那这句话其实有很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动物跟我们人是有区别的，动物只要吃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人却需要神的话语才可以活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生。那另外，这个世界有这世界的食物，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思想模式、思维模式，那我们基督徒呢却应该回到圣经的思维模式当中，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同，所以我们人活着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法，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是地上的食物，那我们靠的是天上的食物来供养我们属灵的灵命。所以今天我们是应该活在话语的里面。我有时候讲，其实我们人真的是活在思想跟话语的里面的这样的人生。小时候我们是活在爸爸妈妈的世界当中，爸爸妈妈说你不要跟那个人来往，他是坏人，那我们就信了，我们觉得对，那他是坏人，要防备他。但是慢慢长大了一点，我们发现不对，爸爸妈妈懂得太少了，老师懂多一点啊，老师的话就是权威，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阿们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再慢慢大一点，发现不对，其实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主见，所以呢我的朋友他们懂得，老师好像有时在骗我们，然后呢就开始叛逆，到了叛逆期的时候呢，就活在朋友圈子的那个话语当中世界里面。再大一点，到了大学，到了工作，走进社会，然后我们养成了一个个性，我还是信我自己，其他人的话都不可信，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乐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人就活在自我的主观的思想思维模式跟那个话语的里面。其实话语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靠这个世界上的话语，人活着呢乃是靠属灵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只有归正到神的话，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归正，只有归正到神的话里面的时候，这个人生才有意义。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大家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从这个圣经里面研读到神的心意。有一个神的仆人叫约翰史洛巴斯德，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圣经研究这本书当中，他指出，他说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他的教育不算完全，不详细研究圣经的传道人不配侍奉基督的教会，不立志了解圣经的圣工人员，他的工作不会有价值，不充分领会圣经真理的基督徒，他也不能过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定要归回圣经，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些获得基督救恩的人已经是天国子民，我们一定要认真的研读天国的宪章， 一定要研读圣经，从而才能够促进我们活出天国子民应当有的生活，才能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的信徒每一天要有读经的生活，可以读一点点嘛。现在的信徒都识字了，是不是？以前不识字的信徒因着追求圣经都读懂圣经了，都识字了，现在已经识字人反而不看圣经了，这就是教会的荒凉啊、没落的表现。所以有一天有个传道人说，你们来听我讲经，但你们自己都不读圣经，我讲的你们能听懂吗？就这样子。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对呀、啊，我是在讲圣经啊，你们都不读圣经来听我讲什么经呢？就是这样子啊，求主帮助。那我们简单看几点关于那个读经的益处。上帝要求我们读圣经啊，因为读圣经对我们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圣经本身它具有特殊的价值，它是神启示的道。另一个方面，圣经也给我们带来特别的祝福。在圣经诗篇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吧，大家可能比较疲乏了，昨天晚上可能第一个晚上没睡好觉，我们大声念好不好？一二三，请。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里诗篇的开篇就在跟我们讲，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的生命才会结出果子，他的所做的事情才会凡事顺利。所以圣经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一个，它可以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它可以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在彼得前书这里面讲到，圣经好像灵奶一样，能够叫我们的生命渐长，以至于得救。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真是如此。所以对于我们一个信徒来讲，生命要成长的话，必须要读圣经。一个爱慕圣经如同爱慕灵奶的人呢，他的生命才能成长得更好。贾玉明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圣经是主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粮，借着这个圣经呢，可以养育我们灵性的生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常看圣经的人，他的灵命能够日益健全的成长。明白贾玉明在讲什么吗？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他不读圣经，你说他的灵命好，那就奇怪了。一个人不吃饭的人，你说他健康，那除非他有什么特异功能，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有主食哈。所以圣经才是我们的主食。我们要想灵命成长，一定要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啊。另外第二个方面，圣经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写在经卷上了，我们去查考就能明白了啊。已经这本启示完整了，神不太多的方式用那些异梦和异象来启示我们了，因为已经完整了这本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连圣经都不读的人，你想去查问神的旨意，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通过读经呢来明白神的旨意，就好像在诗篇这里面讲到的一样，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一个有神话语的人，他肯定知道他的路该怎么走，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在诗篇的25篇第八、第九节里面讲到，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所以我们透过圣经就可以知道主的心意，做主喜悦的事。第三个益处呢，就是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上帝常常容许魔鬼来试探我们，就连主耶稣他都容许被魔鬼试探。所以神今天也容许魔鬼试探我们，之所以容许他试探我们，不是叫我们失败，乃是叫我们得胜，经历成熟，经历成长。魔鬼的试探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有限度的，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其实他的试探我们是可以胜过的，因为我们的主都全然的胜过了，我们这一些跟着主脚中心的人呢必然可以胜过。但是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圣经的话语，他三次都是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来得胜了魔鬼的试探。那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受魔鬼试探的环境或者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得胜？其实除了运用这一本的圣经的话语之外呢，没有别的方法，我们要好好的圣经上下功夫。圣经被形容为是圣灵的宝剑，在基督徒的全副的武装当中，这样攻击性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呢要好好的下功夫，因为在经上记得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有能力。感谢主。第四个，圣经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就是得着心灵的平安，得着心灵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9:7-10，一二三，请。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好，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具有功效，这个功效是有医治的功效，它能医治我们创伤的心灵。在我们所生活的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人总是会遇到那些让人伤心之事啊，诸如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挫败，有工作的压力，有他人对我们的伤害等等，让我们焦头烂额，应接不暇。但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内心的健康跟力量呢？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鼓励，我们就能够继续有力的去生活。就好像耶稣的受难之后，他有一些的门徒都开始迷茫了，不知道前路怎么样了。那个时候曾经有两个门徒准备往以马忤寺那里去，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在那个时候是郁郁寡欢。但是当他们在聆听复活的主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火热的。所以箴言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感谢主，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中就会得到滋润，有平安。第五个方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的益处就是要我们克制肉体的罪恶。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3:16-17里面讲到圣经它的功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未归主的人，一个是对已经归主的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活着的状态呀，是一个征战的状态，这也是圣经所启示的，大家很不容易的。那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有地上的现实要我们去考虑顾及，另外我们又是天上的国民，那又有天上的律法要我们去遵守，大家辛不辛苦啊？有时候这个就会有一种两律交战的那种情况，就像保罗他都说，我想行个善事，可是我有肉体，我没有能力行出来，我不想做的恶事，结果这个肉体它辖制我，那我又只能去屈服。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然有希望，保罗在罗马书8里面说，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 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个疗愈教战的时候，我们会很难受，因为魔鬼或者是那个罪的势力，他总是强势的，他总是要抓住你的，他更强势。圣灵呢，他却只是用微弱的声音来提醒你，光照你，为你担忧，他不是那么强势的，一定要你去顺从他。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就被罪恶所胜了，被他打倒了。基督徒啊，我有时候形容说，我们的生活好像开车一样，我们在往上爬坡，基督徒的灵程是向上的嘛，不断的往上爬坡。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档位呢，真的挂在圣灵的这个档位上，前进档上，那我们就可以往上爬。但是如果我们档位一不小心挂了空档，或者是我们挂了倒档，那糟糕了，肯定往后退。所以基督徒，我们纯正的生活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是选择顺从圣灵，还是选择体贴肉体。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顺从圣灵而行的就收永生，顺从情欲而行的呢，就从情欲收败坏。而且他说，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行事，就不放纵肉体的什么情欲了。所以是我们要选择靠圣灵，这个是我们才能够得胜的生活。不选择靠圣灵呢，我们只有失败。所以在这一个两律交战的世界当中，诗人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感谢主，希望我们把神的话也藏在心中，每一天思考，然后鼓励我们的信徒真的要去读经，因为不读经他就注定失败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有力的武器，所以一定要推动我们的会友去读经。读经其实不难的，下一堂我们跟大家说，读经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个本事一年读一遍的，真的，因为一天读一遍，我们每天只要花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上帝何等的期望我们读他的话呀！圣经只有多少章啊？1189章，1200章都不到。我们一年有365天，是不是？所以一天读3章圣经，一年就能足足读一遍了。为什么我们的信徒不能去这样做呢？我有时候鼓励说，不一定要读3章。你每天读1章，用2分钟，好不好？用2分钟每天读1章，然后我们3年读一遍，行不行？如果我们每天读1章，你天天坚持，那就是好现象。关键问题是天天坚持，你不要今天读了40章，明天1章不读，这个不行，养不成习惯不行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必须要21天以上啊！所以我们要下功夫在这个读经的这个事情的上面，可以做到的。我们作为同工，那就不能说一天读1章了啊，我们一天起码要读3章，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读10章就更好了，一年可以读3遍，那多好啊！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简短祷告休息一下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主啊，今天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要回到对你的话语的渴慕上。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推动读你话语的运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有时候在一些好像最基本的东西上，我们可能越来越轻忽，所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在教会当中推动祷告的这个事工，应该推动宣教的这个事工，因为我们真的要全体动员来承担主的大使命。主啊，外面还有很多失落的羊，我们要把他们领回来，因为你等待的就是你的得救的数目的填满，因为只有得救的数目填满，你的日子才临到。所以主啊，我们为了促进你的来临，我们更应该热切的祷告，热切的宣教。主啊，为了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更应该在你的话语当中去爱慕，去遵行。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推动我们的教会如此做。主啊，感谢你啊！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请你继续的啊施恩给我们，也加给你仆人的力量。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休息10分钟，我们到10:10再回来。